这些供养人像不是反映了社会现实，而是直接提供了敦煌历史资料，这些资料是正史中永远不会提供的。壁画也真是反映了敦煌当时的绘画艺术水平，如本生故事，从画面构思、排列、绘画、染色均渲染出了阴森恐怖残酷气氛。莫高窟第254窟北魏萨朵太子舍身四虎画中，被恶虎咬撕的萨朵面色如生，宁静如同熟睡，仿佛一切的残忍痛苦都已消失在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之中。把人物的表情画到如此境界，这容易吗？绘画技艺水平绝非一般。莫高窟第290窟北周的胡人驯马像，胡人高鼻大耳，一手持缰，一手扬鞭，两眼盯着骏马，烈马畏惧退缩的神态，胡人沉着勇敢，在马和人的对比中跃然壁上。1500年前的壁画真实反映了当时敦煌绘画艺术水平。敦煌莫高窟，中国画的开始。敦煌莫高窟16国、北魏、西魏、北周等早期佛窟给今人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来自印度的佛教佛龛开始本土化、中国化。这个转折点应该是北魏后期及西魏北周时，约公元500左右。那么本土化、中国化表现在哪里？首先从壁画内容来观察，出现了以中国传统的神话或神仙为题材的内容，和大量的佛像画、故事画、佛传画、本生画、因缘画截然不同，显然出于不同来源。集中在莫高窟第249、285两窟西魏，第285窟东鼎画伏羲、女娲南北相对，两人均为人手蛇身双足，头束发髻，胸前日月，肩披长巾，传统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除青龙外均出现在画面上。此外还有雷公、电神、风神、雨神，他们都上下翻飞，翱翔于彩云之间。这些传统的神话神仙已从中国的寺堂、宫殿、坟墓、道观走进了佛龛，已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功能，成为保护死者安宁和引领灵魂升天的神仙。这种把中国本土的道教和来自西方佛教的内容融为一体的壁画，正反映了这一时期佛教、道教、儒家思想逐渐融合而中国化的一个侧面。其次，从画艺风格、面向服饰上看，表现得更深入细致。从造型艺术上及塑像上看，形成了绣骨倾向和宝衣博带这一显著特征，表现出当时中国士大夫风靡一时的内心智慧、脱俗潇洒的风貌。而且绘画的手法丰富细微，人物性格的类型化明显，如佛的庄严慈祥、菩萨的清秀恬淡、天王的严厉威武、力士的威猛粗犷等等。总之，佛菩萨是印度的，但人面向服饰、性格、气质是中国人。从当时佛龛文化的中国化，我们对祖先那种包容大度的气魄和交融创新的智慧才干感到敬佩。对进入21世纪热爱传承敦煌文化的人，应该从中受到应有的启示。要承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发展规模的多样化，因为这是地球上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创造的人类共有的文化成果。 应交流借鉴加以融合，而创造出自己更新的文化，这就是文化的创新。要美美与共，和谐发展，不断创造出更美的文化，这就是创新的文化。这才是我们这个有几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的气度、智慧和才干，这才是我们这个有2000多年文化积累的敦煌应有的态度和本领。在敦煌营造莫高窟，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文化原因，敦煌也具备了营造莫高窟的重要条件。下面试作探讨。第一，佛教的兴盛。佛教在西汉末、东汉初传入中国内地，到东晋16国、南北朝时达到兴盛。东晋时，建康约有佛寺37所，到南朝梁武帝时，建康的佛寺累增到700所，僧尼近20万人，寺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皇帝造无量寿金佛像，高10丈。之所以如此，是统治者大力提倡的，因为佛教宣扬忍受苦难、自我牺牲，以达到自我超脱苦海的境界。这正是统治者稳定政权、消克大众反抗的需要。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说：“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无坐治太平，夫得何事？”见梁僧佑《玄明集》。宋文帝赞扬佛教士，北魏道武帝为了得到济宾高僧谭无忌，不止一次遣使北凉索要，并威胁说：“若不遣济，即便加兵。”皇帝们知道佛教的妙用，佛教对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也有相当吸引力，指望佛祖普度众生，希望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引领脱离苦海或转世来生，老百姓从佛教中得到安慰寄托，这都是佛教兴盛的条件和沃土。敦煌就更是如此。西晋时，敦煌佛教就已经兴盛，儒僧人竺法成幼年师从敦煌高僧竺法护，曾随师至长安译经，后返回敦煌弘扬佛教，建寺收徒，卒于敦煌。还有敦煌人余道岁，16岁出家，师从名僧法兰，奋读佛经和儒家经典，终成名僧，广收弟子，传经布道，时人称为佛法之栋梁。但他并不满足于此，竟随师去印度求法，途中病死，这是最早去西天取经的敦煌僧人。以上事例说明，西晋时敦煌佛教之盛，史称钱粮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德，旧事村物相属，多有塔寺，见魏书世老志。敦煌已是钱粮的佛教中心。北凉时，通过与西域经商，官僚贵族已聚集了相当财富，举取士鼓励资助佛教，支持易经，并开凿石窟。敦煌佛教更盛，并成为易经中心、写经中心，成为向内地供给佛经的批发中心。天竺西域名僧东去内地，必定在敦煌驻足。济宾今克什米尔高僧昙摩密多及法秀385年至434年，经秋瓷来到敦煌，建经舍、植果园，使寺院大盛，修缮堂宇，弟子济济，禅业甚盛。见高僧传。北魏灭梁，大量臣民被押解山西平城，仅僧徒就有3000人，当时北凉辖区也就是今张掖、酒泉、敦煌而已，僧尼3000，敦煌当在近千人，可见敦煌佛教之盛， 为适应佛教兴盛之需要，石窟应运而生。因为石窟寺是早期佛教活动的标志，佛教信徒的主要功课是诵经坐禅，即在石窟中静坐苦修，摒除杂念，一心向佛，以求解脱。石窟寺一般要建在远离闹市的幽僻山林中，还要有佛像、壁画、佛塔供佛教徒坐禅时观相礼拜，达到超俗出世、寂灭邪念的境地。因此开窟建寺在当时十分活跃，张掖金塔寺、马蹄寺、千佛洞、观音洞等七个石窟共70余窟，均为北梁石建。甘肃永靖的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均为西秦时所建，稍晚于敦煌莫高窟。那么在当时西部的佛教中心、佛经翻译中心、写经中心，在名僧云集、僧尼众多的敦煌，营造莫高窟就是必然的了。第二，敦煌有营造佛窟的经济条件。西晋16国时，中原大乱，黄河流域遭到严重破坏，敦煌却免遭了破坏、屠杀的劫难，保持了200余年相对安定的局面。从中州、江汉及武威以东的大量移民和避乱百姓移居敦煌达10万人之多，远远超过了原来居民，劳动力大增，生产得以继续发展，屯垦人员、耕地面积增加，积累了粮食，中西贸易日增。北凉、北魏统治者如沮曲氏、瓜州刺史袁荣、建平公于毅，通过经商贸易聚集了财富，有开凿敦煌佛龛的经济基础。第三，敦煌有营造莫高窟的文化基础。经西汉后期以来近400年的文化积累，先秦、汉魏经史典籍在敦煌得以保存传承，公司学校的兴办培养了大批文人名士，敦煌人才济济，名人荟萃，敦煌学术、文化、艺术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成为当时文化教育的先进地区之一。敦煌文化是凉州文化的中心，这就为营造莫高窟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并提供了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的人才支撑。第四，敦煌地处丝绸之路要冲、中西交通枢纽的地位，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在先秦汉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能吸收河西各民族文化、西域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之营养，接受来自各方面文化的影响，与本地文化融汇，形成敦煌文化艺术昌盛的风貌和绚丽多彩、风格迥异、魅力无穷的敦煌文化艺术。这样的文化积累、交通战略位置，就使敦煌文化艺术具有了开放性、包容性、创造性的鲜明特点。公元581年杨坚建隋，公元589年隋灭南陈，结束了自西晋后晋300年的分裂割据、南北对峙局面，中国又走向统一。敦煌改设郡，敦煌郡治敦煌县，下辖敦煌、长乐、玉门三县，有户7779，无人口数。当时全国有郡190，县1225，户890万零7546，口4600万零19956。当时北方的游牧民族突厥是北朝时庶勒族的一支，控制着西域的中部和北部。另一个游牧民族吐谷浑，原鲜卑族后裔的一支，占据着青海和西域南部。敦煌军民一起抗击上述少数民族割据政权的骚扰，保卫河西和陇右安全。公元605年，太子杨广杀杨坚而登皇帝位，是为隋炀帝，国势已强， 出兵击败吐谷浑，西突厥被迫投降，敦煌得到安定，丝绸之路再度被打通。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内史侍郎裴矩经略西域，他无远不至，兼知官事，寻讨书传，采访胡人，丹青描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和44国，乃别造地图，穷其要害，纵横所更，将20000里。裴矩在西域图记序中写，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有3道各有金带，北道从义乌经哈密，经蒲类海，经巴里坤海，突厥可汗亭，达于西海，指地中海。其中道经高昌，经吐鲁番、燕齐、秋瓷，经库车、疏勒，渡葱岭至波斯，达于西海，当为波斯湾。其南道从鄯善、于田渡葱岭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当为印度洋。这3道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随着使团和商队的出入，西域的佛教典籍和音乐也经由敦煌传入，内地的丝绸、瓷器和文化典籍也经由敦煌传入西域乃至更远地区。公元608年，隋炀帝亲祭北岳衡山，西域10余国皆来助祭。公元609年，隋炀帝西巡至张掖，西域不少国家也来拜见。炀帝遂在鄯善且莫至郡。大业8年612年，遂以华容公主嫁高昌。可见裴矩经略西域是卓有成效的。敦煌仍为东西交通枢纽，经略西域重镇，其地位作用未变。隋代是莫高窟的一个重要兴盛期，保留下来的隋窟共70个，不包括后代开窟毁去的残刊。一个短短37年的朝代，竟开凿了这么多的洞窟，值得探讨。国家的统一，政局的稳定，突厥、吐谷浑的降服，经略西域的成功，都是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杨坚、杨广两代笃信佛教，用行政手段弘扬佛教。两次颁舍利到全国各州诸寺，包括敦煌的崇教寺、莫高窟、其塔供养，这在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再看艺术成就，也有深刻变化。经过了16国北朝近300年的文化艺术积累和经验创造，在原有的汉晋传统又受到南朝文化艺术强大影响所形成的地方风格基础上，面临中原与西域两种风格的熏陶，从多方面不断融合、取舍、探索，准备着一个新的艺术繁荣时期的到来。唐朝前期的敦煌，618年至781年隋末爆发了农民起义，中原战乱，群雄逐鹿，敦煌归属割据河西的李轨。公元618年，李渊建唐，都长安，入唐，敦煌作敦煌。公元619年，李渊平定河西，仍在敦煌治瓜州，但中原战乱未息，外部又有成隋末战乱崛起的突厥吐谷浑。公元620年，瓜州刺史贺拔行威起兵反唐。公元622年，瓜州土豪王干斩贺拔行威归唐，唐延改瓜州为西沙州，州治仍在敦煌县，又在原瓜州下辖的长乐县治瓜州，设总管府，辖西沙州、瓜州、宿州。公元623年，西沙州及敦煌的张祜、李通串通谋反，竟杀害正在西沙州巡视的瓜州总管贺若怀阔，拥立州，别驾窦福明为主。 并派兵进逼瓜州，被瓜州长史赵孝伦击退。不久，窦福明率众降唐，至此敦煌终于稳定下来。